美中两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早在尼克松执政时期，随着美中关系的解冻，双方开启了在金三角地区的禁毒合作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两国政府签署中美禁毒合作备忘录，二十一世纪又先后签署刑事司法互助协定等一系列协议，促使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制度化。此外，鉴于全球新型毒品日益增多，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配合国际间缉毒方面亦加大打击力度。2017年被列管的新型毒品，即是新精神活性物质，增至138种，加上传统的精神和麻醉药品，被列管数量超过400种。川普总统访华前夕，两国高层官员在北京举行了第八届中美禁毒情报交流会，以推动双边禁毒合作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，并加强情报交流和个案合作，特别是在新精神活性物质这个世界禁毒领域的难点问题方面的合作。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与分析部门的负责人安吉拉密说，毒品走私从来都不是单向行为，问题的根源亦不总是出于某一个国家。他说
Even countries like China,They may be the source of certain substances, but they are also.
安吉拉密话，即使系中国咁样嘅国家，佢既可能系违禁药品嘅原产地，亦可能系违禁药品走私嘅吸收地，特别系合成药品。佢哋唔系集中喺某一个地理区域，而系各处都有。例如甲基芬太尼，唔单止中国有，美国亦有。因此需要国际合作，要跨国合作，因为冇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毒品问题。2013年，中国公安逮捕了上海灿和化工有限公司前总经理张磊。张磊被指控利用他的公司制造毒品，并且妄销肉用盐和其他合成精神药物，以及可以与其他物质合成制造精神药物的化学品。仅向美国的销售就使他获利近3000万美元。据中国官员介绍，在侦办此案的过程中，中国向58个国家和地区通报了4221条线索。张磊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。2014年，美国政府部宣布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。这个案件成为国际合作打击毒品犯罪的成功范例。张磊的公司目前由他母亲王国英接管，并仍然运营。王国英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辩护说，当年公司被公安收去的药品中并没有制造毒品的原材料，张磊销售的药品都在国家允许的范畴之内，有些药品直到2015年才被国家归入列管的名单。他认为将张磊定为毒枭并进行严惩是不公平的。他说，
因为我是恰克的股东之一嘛，美国政府把我列入黑名单，现在想想看，有多少可以在网上卖嘛？
王国英说，因为他是灿和的股东之一，美国政府将他列入黑名单，毒品可不可以在网上买呢？是不可以的。根据国家的准则来看，他对公司的员工目前就是说，违法的事坚决不做，他们不可以卖，是不会做的。有关专家指出，虽然法律不溯及既往，也就是没有明文规定不为罪，但是按照中国的司法实践，司法解释可以溯及既往。所谓的司法解释是指对法律的具体执行提供指导，也就是为法院、检察院等公检法机关落实法律提供指导。广东省广强律师事务所的黄坚明律师，受案的一半以上涉及毒品犯罪。他说，毒品犯罪是一个全球性问题，各国加强在打击毒品领域的合作势在必行。他说，
国际贩毒缺乏国家之间的合作，必然导致办案的质量低下。
黄坚明说，国际贩毒缺乏国家之间的合作，必然导致办案的质量低下，证据不足，导致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是方中犯罪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冤枉无辜，司法活动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少了证据交换这个环节就很难保证。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毒品犯罪案件的律师汤建斌认为，中美打击毒品合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信息共享方面，以防犯罪分子利用各国司法管辖的差异、毒品管理以及量刑标准的不同来钻法律的空子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。他说，
现在毒品生产多元化了，以前都说金三角、银三角、金新月。
汤建斌说，现在毒品生产多元化，以前都说金三角、银三角、金新月，在合成毒品泛滥之后，生产基地很多转移了。 中国以前亦是从国外运入毒品，现在很多毒品在国内生产，所以各国要加强信息交流，将各自国家毒品制造和毒品贩卖控制好，先守好自己的门，泛滥程度会得到一些压制。金三角、银三角和金新月是全球三大毒品基地，所谓金三角是指缅甸、老挝和泰国交界的三角地带，盛产海洛因和鸦片；所谓银三角是指玻利维亚、秘鲁和哥伦比亚接壤的亚马逊地区，盛产可卡因和大麻；所谓金新月是指阿富汗、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交界处地形，好似新月的地带，以种植大麻和罂粟为主。无几耐之前，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向美国消费者网销芬太尼，遭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之后，再次引起公众对美中之间无引渡协议进行司法合作的担忧。汤建斌律师认为，中美之间有没有引渡协议都不影响对毒品犯罪分子进行打击，无论在美国或在中国，只要犯罪得到追究，目的就达到了。他说，
在这块法律确实还需要尊重一个司法主权的问题。毒品犯罪如果发生在国内，
汤建斌说，在这方面是要尊重一个司法主权的问题。毒品犯罪如果发生在国内，比如说从国内走私到国外，人在国内，按照中国法律对他们进行处理，他认为是合适。如果确实存在毒品走私到美国的情况，在中国亦是构成犯罪，而且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毒品犯罪，最高情况还有可能判处死刑。北京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说，根据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规定，中国司法机关对中国公民在境内的犯罪、在境外的犯罪以及在境内对国外犯罪的案件具有管辖权，但是如果中美两国对同一案件都具有管辖权，就需要双方反根据签订协议和条约进行规范，并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就细节进行磋商，然后由双方司法机关和立法部门制定法律条文予以落实。专家指出，由于美中方对司法独立的解释和两国法律制度各不相同，加上语言限制，双方司法机关的合作势必存在一定难度，因此单靠领导人的一两次互访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毒品犯罪问题，关键是要建立长久的合作机制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。